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11月11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现场。在进行节目之前，我们先介绍惯例的活动：2008年展望秋季系列演讲，达尔文和伽利略的对话，是纪念达尔文诞生200周年以及伽利略科学观测400周年。演讲这个礼拜仍然是在礼拜五。演讲者是淡江大学物理系的秦一南教授，主讲我们处于宇宙的中心吗？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在宇宙的中心呢？时间2008年10月17号到12月5号，每个礼拜五的晚上7点都有演讲。地点是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1楼国际会议厅。再强调一次，本周五淡江大学物理系的秦一南教授主讲我们处于宇宙的中心吗？地点台大应力研究所1楼国际会议厅。接下来到我们的节目了，来道环兄，先为我们来带来，主要是书啊，这本书是观念生物学是吧？
是啊，相当不错的一套书。
来，我们曾经介绍过观念什么物理啦化学啦，来谈一谈这本书。
不，最主要的是因为好像是联合报的报道吧，使得观念物理这一套书突然一下变得很畅销。
嗯，
说是
奥林匹亚什么竞赛得主，
没有错，他们读那套书，所以连带的那连其他的，譬如说像观念化学啦、观念生物学啊，也连带着大卖。
嗯哼，
那这一部观念生物学，我记得至少第一册、第二册，我们当年曾经介绍过。那它的原著是1998年在美国出版的。
嗯哼，
那观念生物学，台湾中文版的观念生物学第三册、第四册其实是另外一本书。也就是说，观念生物学一套总共4本。
嗯，
第一册、第二册是一本书，第三册、第四册是另外一本书。不过，这两本书，这两部书，它其中有一个作者跟一个插画家，是重叠的，
是。
所以这两部书哈，在精神上，还有在风格上，事实上是完全相通的，
是可以衔接的吗？
基本上它是两本书
啊。
两本书，不过你说是不是要是不是能够衔接？
嗯，
那就要看你，譬如说你第一册、第二册是一本书嘛？
嗯，
这一本书，大体而言是把整套现代生物学的基本概念讲了一遍。
啊，
所以你要是这第一册、第二册读的有心得，你再看第三册、第四册，我看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绝对是衔接的。
啊，
那我先说一下，就是我刚刚已经讲了，那观念生物学第一册、第二册是一本书，它是一个自足的，一部生物学的教材，
是。
可是它强调的是观念，
嗯，
那这个而且配有非常精彩的插图。那我读过那么多书，我的感觉是，没有任何一本其他的书的插图有那么样子的精彩
啊。
那尤其是以单本的非教科书的，那美国式的教科书啊，是插图相当的丰富。我想这一点是没什么问题的。你假如要跟欧洲式的教科书来做一个对比的话，那可是哈。那一些教科书哈，一般说起来都很厚重。你要知道，就是我觉得台湾很多谈教育问题的人哈，都搞不清楚状况。譬如说，像美国，即使是高中的教科书，都是相当沉重、相当厚的。精装本，一大巨册，那是相当沉的。那不管是什么样的题材，你世界史也好了，是化学也好了，生物学也好，都相当相当沉重的。它那个沉重的程度哈，跟大学的教科书其实差别并不是相当大的，
信息量很够的，
一点不错。
嗯，
那大学教科书当然也不用说了。我记得我曾经讲过，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这个大学用的生物学方面的教科书，就是现代神经科学，那整一本书哈，超过1300页，是相当相当厚。我当年我想想看，1980年的末期，那个买美金都要将超过65块，现在一本的美金都要超过100块的。
是，
简单来讲就是说，美国式的教科书，无论是中学教科书还是大学教科书，第一相当的厚。 第二，它的插图都相当的丰富，这是事实。那不过这一本《观念生物学》第一册、第二册哈，就相对说起来字大字少，然后这个排印啊，让你觉得不是秘密，每一页不是密密麻麻的，让你觉得很紧张，
是很悦目。
然后它的这个插图相当的精彩，那个版面设计啊，包括这个插图是让你读起来哈、啊、是相当舒服的。你用悦目这两个字，我想是毫无疑问的。那其实不仅仅是悦目，还悦心了。
是。
那所以这一本观念生物学，我刚讲了，那基本上是一套完整的生物学教材。那它从观念下手，因此它能够在那么短的篇幅里面，这个却把一套这个观念一套生物学里面无论哪一个层次都相当重要的概念都讲得相当的完整。
是。
那可是第三册第四册呢，他谈的是微生物。
微生物
对，谈的是微生物。那是谈得相当的有意思。所以无论如何整体而言，就是观念生物学一二三四册的确是一部相当完整的生物学的教材。那这个
我们的这个读者啊，或我们听众如果有兴趣，或者家长要为孩子选一些比较辅助的教材，说不定就可以找这个书。那怎么用呢？就也配合我们自己在学校里的教材这么一张一张的看，恐怕还要挑来挑去的。还是要
我不赞成挑。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说这是平行的。这是平行的，就是说
就他自己要一贯的看下去。
对，这个孩子，就是说，就是现在正在学生物学的，不管高中生也好，甚至包括大学生也好，他本来就应该养成自己读书的习惯的。
是的，
我想这个观念哈，我一定要再三的强调。就好像我刚刚已经讲到过了，就是美国即使是高中的教科书，它也相当的厚重。老师不可能每一页都讲到，不可能。他完全要靠学生的自修。我这一点我是当年我读高中的时候，其实我的老师就教我了。其实我也必须很坦白的讲，当年听老师讲哈，并不是那么受用，就是说觉得老师在唬人
啊。
虽然你知道我老师怎么讲，我老师一再的强调，就是说这一部书是让你读的，不是让我讲的。我来教室是解答你的问题，所以你假如没有读过，你来上课你不会有任何的收获。
是，
我的老师当时就这么强调。那不过还好，刚刚好我们当年所用的那一部生物学教科书就是翻译美国的
啊，
所以他的、
啊、直接移入的。
对、
哦、
所以他的那个写法就跟我们从小习惯的那一种教科书很不一样。我们从小习惯的那一种教科书啊，讲究的是纲举目张，
是让老师好讲，
讲究的很抽象。
嗯哼，
那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每一页的讯息量不大哈，可是那个讯息那个浓度是相当相当高的。你必须要老师的讲解，然后你还必须要做各式各样的练习题，你才能够登堂入室。
是。
那美国式的教科书不是这样的。美国式的教科书啊，它基本的设计就是让你自己读。而且它事实上它了解，就是说它提供的这一部教科书，就一般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老师是讲不完的。老师要跟学生一起合作才能把这一本书教完。什么叫做老师跟学生一起合作呢？意思就是说学生必须要按进度在家里事先的预习，然后你上课的时候老师提纲挈领，很快的就到了所谓的 Q&A 这个section。意思就是说就是老师来回答问题。就是说你在家预习过了，老师上课的时候带你把这个主要的概念走过一遍，剩下的就是你要提出问题，老师就即席即刻的讲解。那你这个样子你才能够达到最大的学习的效果。
是。
我想这是美国教科书的最基本的一些假设。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这一个趋势哈，只会我使用的形容词是越来越严重。 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爆发的时代。
是，
所谓知识爆发，你知道，这是1960年代末期。
就是讯息量的要求会越来越大。
对，就是这是1960年代末期出现的名词。所以距现在已经快40年了。
是，
所以这是一个老词，老词就没人愿意用了。
是，
那可是并不因为我们不用了，这个事实或这一个现象就不存在。
是，
那你想想看，我们从1960年代末期到现在已经过了40年了，那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嗯，
所以知识爆炸的后果，直接的后果立刻看得到了，就是教科书只可能越来越厚，不可能教科书越来越薄的。
是。
那在这一个在生物学上其实是看得特别清楚的，在物理学上反而没有那么清楚。
哦，
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1960年代末期读生物学的人，他对于DNA 对于基因的这一些认识跟了解，严格讲起来都是相当的粗浅的。
嗯嗯。
那现在我们对于 DNA 的认识跟了解，对于基因组的认识跟了解，对于基因调控的认识跟了解，那讯息量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那个甚至必须要开专门的课来专门的教。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高中教科书能够不受影响呢？那就是说，我们当年随口就说啊，这是一个遗传疾病，这是一个基因造成的疾病，这是一个基因的结果。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基因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这个而且还有基因的行动。基因的行动受很多其他因素的控制，我们有控制基因的蛋白质，还有控制基因蛋白质的蛋白质。那这种调控的机制，甚至在不同的基因上有完全不同的方式。所以像这一些细节，在即使是入门的学生都逃不掉了。我们过去以为啊，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方式一下把它就带过去算了。其实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假如对这一些细节不了解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甚至
我们不容易进入基本知识。
你甚至连看报纸你都不大知道那报纸上所报道的那一个新的发明或新的发现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观念生物学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点子。就是说啊，他以很小的篇幅很精彩的插图，那让人有机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那就学会，就是了解，就是至少知道这一些基本概念。可是我要提醒大家，那就是生物学跟物理学的差别在于，生物学需要大量的经验事实作为你的知识的基础。那跟物理学很不一样的。物理学啊，相对说起来，它必须要懂数学。
嗯，
你懂了数学以后啊，你对于物理学的基本原理的掌握运用啊，就大概可以登堂入室。
嗯，
那可是生物学不是这样的。生物学有的时候，不同的物种就有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生理模式，解剖构造等等之类的。那这一类的知识你知道的越多，那你对于所谓的生物学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的体会啊，就越深。就生物学家啊，应该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这边谈到过，像 E.O. Wilson 蚂蚁专家，在大家庆祝他得到普利兹文学奖，第二次得到普利兹文学奖的酒会上，他上台演讲就是讲故事，而且讲的唱作俱佳，非常的有意思，而且那个故事是有科学含义的故事，那不是瞎掰的故事。
是，
那这个我觉得这一部观念生物学，就是说你假如有兴趣你可以自己读，你完全不必考虑你学校的进度。
是，
他写的方式就是让你能够一个人一页一页的读下去的。
是，
当然这个所谓的一页一页的读不是躺在沙发上读，不是这个样子。我
要躺在床上读，
不是，
在书桌上，
那是规规矩矩在书桌上读，
正襟危坐，
这是毫无疑问的。
观念生物，
不学科学永远要必须要这样学，学科学绝对不可以抱着说是轻松入门的态度来学，那是学不好的。那假如你第一本、第二本读完了，那你读到第三本、第四本啊，那你很受用。 啊、那是因为第三本第四本从很多角度来看哈，其实是在运用第一本第二本里面的观念。
嗯，
虽然表面上它看起来它只是在讲这个这微生物学。
嗯，
可是微生物在地球生态系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相当大的。它就换句话说微生物对于地是可以影响到整个地球生态系的运行的。
嗯，
那微生物不仅仅是微生物而已。
嗯，
所以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那你譬如说我们讲珊瑚白化，那这是一个环境发生了巨变或是环境危机的征兆。那珊瑚为什么会白化？那是因为珊瑚原来的颜色就是跟微生物共生所造成的后果
啊，
所以珊瑚白化意思是什么？
微生物没有，
微生物死了，所以珊瑚才现出本色。原来珊瑚那些鲜艳的颜色是微生物所表现出来的颜色。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微生物学里面很多重要的事实跟我们地球生态系里面的重大的事实或运作的运行的原理啊，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是，哎呀，您讲的真清楚。观念生物学，天下文化出版，两套书，第一套是《The Way Life Works》，也就是它的一二册，另外就是第三四册《Intimate Strangers: Unseen Life on Earth》，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个地球上的这种小的这微生物了。
微生物。
好，这个接下来我们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礼拜二还是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仍然介绍这一部由天下文化出版的观念生物学。这事实上是两部书，每一部有两本，都叫观念生物学。观念生物学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啊，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学门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它有些什么样的层次呢？
对，我再重复一下哈，我们的中译本是把它分成四册，
是。
那事实上，在英文本的话，它只有两本书，那英文的第一本书，那就是《观念生物学》的第一册、第二册。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它是一套完整的生物学教材。我指的是在观念上是相当完整的。
是。
那现代生物学啊，基本上哈，我们大体而言可以分成五个层次。那当然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哈，那最发达的这一个层次啊，就是最下面的那个层次，那就是分子生物学的层次，也就是分子的层次。
是。
那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你光是讲分子生物学啊，其实严格讲起来不算太清楚，人家还会问你，那你指的分子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构成一个生物身体的分子啊，实在是各式各样的太多了。那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就是最发达的分子生物学应该讲的是分子遗传学了，那或者是就是基因科学。那当然大家都听得很清楚了，那知道很清楚的就是说DNA 是这个遗传物质，那在DNA 上面的碱基的序列，那就代表一个一个的基因。那基因是制造蛋白质的指令。那身体里面各式各样的反应，那主要是由透过蛋白质的分子来进行的。
是。
那这是第一个层次，就是分子的层次。
那
这个它包括你要研究这个DNA 分子本身，然后还有控制基因的各式各样的分子，以及参与生物身体里面各种生化反应的那一些分子。那第二个层次就是细胞的层次。那我相信这个只要读过小学还是读过初中人应该就知道，生物构成的基本单位是细胞。
是，
那一个细胞是具体而为的生命体，那而且地球上有很多的生物，事实上它就是单细胞的生物
的
形态。那一个细胞里边那。包括了各式包括非常完整的机制，有遗传的机制，有各式各样的生理的机制。那这一些机制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细胞生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题材。然后再高一个层次，那基本上就是一个生物个体的层次了。
嗯，多细胞。
对，那当然我们讲的是多细胞的生物。那一个生物个体，那它身体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组织与器官，执行各式各样的这个特殊的功能。那这一个生物的个体，它的生命的周期涉及到什么样子的生物调控？那这个是个体生物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主题。那再上一个层次，那就是族群遗传学。那族群遗传学涉及到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演化，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时间的过程中间，所有的生物都会变化。那这个结果就是所谓的演化了。那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啊、跟现在我们看到的生物是不一样的。譬如说在恐龙时代，你是看不到老虎的。那在恐龙时代，这个哺乳类那但比今天的猫还要小。那这个而且种类又相当的少。那在陆地上面，那主要的复杂的动物群基本上是恐龙，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然后还有，我记得是我们现在国中生物学的教科书里面都写得很清楚了，在古生代的地层里面，你只能够找到鱼类的化石，你只能够找到大概有一些两栖类的化石。你到了中生代的时候，你才能够找到爬行类的化石。中生代是爬行类的时代，你到了新生代的地层里边，你才可能找到大量的哺乳类的化石以及鸟类的化石。这就是演化。那现在那演化生物学到现在为止也已经整整变成一门正式的科学，也整整两百年了。也整整两百年了。
是。
那很多人就很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的演化会何去何从？那当然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生物会演化？那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你只要懂一些生物学的基本原理就行了。那就是任何一个生物只要活着就会破坏它的环境。所以生物，地球上的生物、啊、是活在一个越来越恶劣的环境里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非变不可。
是。
所以生物会演化。那然后超越了族群层次，也就是最高的一个层次，那就是生态系的层次了。生态系的层次讲这个研究的是各种不同的生物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那我像譬如说
还有相互破坏
那毫无疑问，那是毫无疑问的。譬如说我们在第一节里面就谈到过了，那这个像珊瑚与这个微生物也有相互依存的共生的关系，那这一类的关系啊，其实是相当普遍的。那最简单的，譬如说人类的肠道里边，特别是大肠里边有各式各样的细菌。那现在有各式各样的证据显示出来，人类肠道里面的细菌对人类的生理作用有很大的影响。那最新的研究报告甚至指出，一个人会不会发胖都跟他肠道里面的细菌有关系。这个是这一种生物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要普遍的很多，
而且还更细致。你会发现，刚才你这样一讲，说人类肠道里头的细菌会影响人的一些疾病，但是好像感觉上已经是一个很小、具体而为的生态问题了。
是毫无疑问的，就
不同的生物之间互相的这个作用。
你譬如说，我们假如生病要吃抗生素的话，往往会拉稀，为什么？很简单，就是抗生素吃下肚子里，那在肠道里面它会杀死大量的细菌啊，那一些
有用的细菌，
那一些微生物，那一些换句话说，你就破坏了肠道微生物生态的平衡，
是，
那当然就会拉稀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可是确实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经常碰到的，
是。好了，你刚才因为我们谈到了这个分子的层次、细胞层次、个体层次、族群层次，还有生态层次。对于这个使用这个书的来说，你还是觉得要从一二册往三四册看， 会比较方便，是吧？
对，我那当然，基本上，假如你对你的生物学的知识很有信心的话，你直接看第三次、第四次没什么问题，因为第三次、第四次谈的是微生物学。
是。
那微生物其实里面学问大得很，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刚刚好，刚刚好，我认为，在我们中学教科书里面，对微生物谈的是相当相当少的。
是，
那这是很可惜的。
哎，
那我觉得第三册、第四册
正好补充了
最好的补充的教材。我觉得第一册、第二册反而只是复习的教材。
嗯，好，非常谢谢道环，我们介绍这本书。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马上回来。
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11月11号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道环兄在这个单元里面为我们介绍天下文化所出版的《观念生物学》，它是两部书，分别成为两册，这个应该是说各有两册，一共有四册书。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
那是中译本
了啊，中译本。
嗯，
对了，那对了，你一讲中译本，我想起来你常常这个做很多翻译的工作，而且你也对于翻译的这个科学方面的书，你也经常写书评，这部翻译的书，你会不会建议，比如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如果有能力读英文的话，你会建议他们读原文吗？原因是什么？
毫无疑问的，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啊，我的感觉是，我的感觉是，我们现在中文啊。在表情达意，在一般的论述上或者描绘上，已经是相当的，怎么讲呢？相当完美了。
嗯嗯。
那作为一个文字而言，可是我始终有一个感觉，在科学上，我们还没有找到非常好的表达方式。
你说中文是有这个缺陷？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应该这样讲，就是从事科学工作的华人不够努力。
嗯，
我的感觉是，
你整体的在我们多解释一下吧。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哈，我们现在看到的科学教科书，翻译成中文的，或甚至包括就是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就是写的，那我觉得在中文上哈，中文的表达上都不太好，
嗯哼，
都不太好。那好的不多。好的不多，那我认为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的努力不够，
嗯，
那不是因为中文本身有什么缺陷，你知道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很多人讨论中文本身有什么样的缺陷，能不能表达西方的科学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无聊的问题，而且这时代已经过了，我们已经超过那个层次了，而且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现代中文在其他的领域里面的。这个表达是不成问题的，
嗯，
那可是，在科学，在科学界，那我的感觉是，那这个我们这一些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其实是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嗯，
那所以
往哪一些方向努力呢？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我们应该鼓励科学翻译，我们应该鼓励科学写作。那我们期望我们的科学家能够用自己的话来描述、来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
是。
那我希望有更多就是有科学造诣的人，愿意去发展他的文字的功力。
是。
那我觉得这是相当重要的。那很不幸的，这即使就是从我懂事开始，或者是对科学着迷开始，我到现在为止还非常怀念。我初中与高中读到的当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所出版的那一些科学翻译书，
是
你譬如说我到现在为止甚至有一些书仍然是我手边重要的参考书，
相对论我记得、就是、
相对论入门，
对相对论入门，
对那是一本非常那已经
我有两本，
那英文你知道吗？我也有两本你知道吗？那个英文本已经出版了超过50年了，
哦
不超过60年了，
还有一本电的故事，
电的故事我倒不记得，我反正我记得很多嘛，还有一本
是是是，
有一本印象最深刻的是星星原子人，等等之类的。那我的感觉是哈，从60年代到现在，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这个科学的翻译书比过去多了，而且科学的翻译书在书店里面也是一个叫得出字号的名目，至少有一个专门的书架来专门陈列这一类的书。
可是
我的感觉是，并没有这些工作并没有受到我们教育单位以及学术单位的重视。那因此，那真正有造诣的人不愿意往这一个方向。
不，制度上不把翻译这件事情，尤其是科学翻译人当作是一种研究或者是一种教学成果，这个是制度上的问题。我觉得在整个设计上是很，我想这个是很不公平的，
这毫无疑问的。那当然我另外有一个理由要鼓励我们的学生啊，去读这一套关键生物学的英文。那就是这一个时代的趋势已经成了，我们逃不掉，那就是用英文来发表或是来研读科学。我想这个已经是这个，
就世界各国都在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没，你就是逃不掉，完全逃不掉，而且我看不到任何的可能性，就是说这个趋势会发生改变。所以假如你对科学有兴趣的话，你越早学会阅读英文的文献越好。
等一下，我知道你英文是非常好的哈，你给我一点入门的指导，就是假如我想要能够直接阅读，或者是直接的甚至写，那么我要怎么样去锻炼这个？
没有捷径。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学语文是最简单的。那因为这个你背单字，那你要熟悉它的句法。我想这个是没有秘诀的。我不认为有任何人可以跳过这一些基本功。那像学英文，其实我学的是很辛苦的。基本上就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底子打得不好，所以我是勉勉强强上了高中的。那上了高中以后，我的感觉是哈，我摸索了很多方式，因为我知道英文是逃不掉的。那这个我一定非要把英文搞好不可。那我尝试了各式各样的方式。那我最后发现哈，我现在回想，我最后发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你拿一本书来，从第一个字，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其实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而且我愿意在这边这个向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招认。我当年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买到第一本的英文书，我真的是发心要把它读完。可是我读完第一页哈，我就恨不得把书给撕了。
连绵进寸的生字是吧？
你不仅仅是生字的问题，就是说哈，我把每一个字的意思都查出来，我仍然不懂这句子是什么意思。
还记不记得是什么书？
那是一本Letter Edition 的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梯阶丛书，就英文，英文的梯阶丛书，它是专门给外国人学英文用的。
是。
那它这个丛书呢，它有1000字的有1000字的程度，有2000字、3000字、4000字、5000字的程度。
是。
那所谓的1000字的程度，就是说整本书是用1000个基本英文单字写成的书。
是。
你知道吗？我那时候那好高骛远，那我第一次买。就买了一本3000字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关键不在于单字。关键就是在于这个我的英文的基本的句法完全就是不熟悉。所以我把英文单字每一个字都查出来了。那我仍然不了解这个整个的句子的意思。然后还有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句子的意思都了解了。可是它凑成一段哈，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所以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验。可是我坚持下去。那这个坚持就是把最后一页也读完了以后，你自己觉得哈，一方面你脱了一层皮，可是另外一方面你的境界高了一层。这就是功力深了一层。
是。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你找一本英文书，不管是哪一本，当然最好是你感兴趣的。找了一本来，就从头读到尾，而且要坚持下去。而且你就是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一定会遭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你一定会愤而把书给撕掉。你一定会有这种冲动。可是你坚持下去，
是
你绝对有收获。
嗯，
这就是这一种坚持，我认为是学习语文的不二法门。
是，不二。
不二，
就这一招。
对，
买一本张大春的小说的英译本，从头到啊吧，这不一定有用，不一定有用，还不如看看观念生物学，对不对？观念生物学，找一本英文原文，从头到尾看一遍，
头一本。